弟姊妹，讓我們在靈敬主導意思，我們一起心低頭。父神，多謝你俾到我哋可以有生命再次嚟到聚在一起敬拜侍奉你。我為到每一個無論喺網絡上邊嘅或者實體上面敬拜嘅每一個弟兄姊妹去交上，求聖靈有動我哋每一個身，讓我哋嘅心都能夠在主你嘅真道嘅裏邊可以緊緊嘅依靠你。亦都讓我哋能夠喺聆聽嘅過程裏邊，能夠蒙聖靈的塑造，讓我們有一個更像因主你的樣式，求你的幫助。我們的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阿門。不知道大家信不信一個的陳述，在基督教裏面很出名的陳述，叫做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呢？你相不相信這句說話？如果有人問你，我信主是不是信了就搞定的了，所有事情就 OK 了呢？那你會不會就用回這一句說話，哦，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呢？不過如果當我們去再仔細去探討這句的所謂神學或者基督教的術語的時候呢，我們不難發現到，在很多的聖經的研究，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忠於聖經的神學研究學者或者信徒呢，包括一些真是全港主導忠心將神的說話去否白給信徒知道的牧者，他們都很少用到這個題目，或者用到這個基督教的術語去表達出今天的信徒的光景，或者今天的人怎樣去信耶穌。反而的就是很多對聖經不太明白，甚至那些是對聖經是完全沒有什麼涉獵的人呢，就很喜歡引用這一句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來到成為了他們信主的基礎。今天就讓我們去看看這段的經文，讓我們去看看究竟耶穌對於信耶穌與得救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就好像這句說話一次得救永遠得救那樣的描述。所以我今天給了一個標題，它這個標題都很特別的，如果大家去看回大家的程序表，我給了一個標題，它叫做卓下的恩典，一個很出名的一段的經文，讓我們去看看這段經文怎樣看到一個人真正得救的現象。好了，如果大家有聖經的，讓我們再次打開這段聖經，我們一起去讀一下好不好？雖然Sandy 已經幫我們讀了一次了，多讀多次就可以讓我們更加掌握經文的內容了。讓我們一起打開馬太福音第十五章，從第二十一節至到第二十八節。等下我翻到大字聖經先。好，我們一起讀了。耶穌離開那裡，去東太爾西頓的境內去。有個迦南婦人從那地方出來，喊著說：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吧。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啊，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可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說：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來的碎渣兒。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從那時候，他女兒就好了。很有意思的一段的經文， 呢段經文其實介紹咗好多有關於信耶穌嗰個信嘅生命係點樣嘅。不過喺未睇嘅詳情之前，我哋再回顧一下睇翻呢段經文嘅先前嘅講啲咩內容啦。先前喺第十五章嘅前一段嘅經文，亦都係上個禮拜嘅主日崇拜嘅裏邊，我哋去討論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督教嘅嚴重嘅問題，就係好多時候好多行上帝真理嘅人，其實唔係真係行上帝真理嘅。佢哋以為表面做咗之後，就好似已經好得神嘅喜悅。喺上文我哋都更加強調嘅睇到，基督教裏邊好多時候仰慕好多名人效應嚟到去運作，但係呢啲名人好多時候為咗叫做召喚好多啊嘅擁護者嚟到去聽佢嘅講話咧，於是乎佢哋所傳嘅信息就同上帝原本嘅信息係有所扭曲。而今天我作為信徒，我哋必須要學識準確地拿捏上帝嘅信息，準確聽清楚並且明白當中上帝嘅意義，我哋先至去進行實踐上帝嘅説話。否則嘅話，只有少少嘅差池，可能我哋所做出嘅所謂侍奉，都可能只不過如同法利賽人同埋嗰啲撒都該人文士一樣所堅持嘅神學，如同茅刺神學一樣。這個是上一堂的講道的內容，我們所看 的主要的核心意義。那這段聖經跟著講些什麼呢？我希望透過三方面和大家一起去仔細思想怎樣才是真正的信主。而這段聖經也可以說是打開了耶穌對門徒的訓練的另一個層次。這個層次其實是希望信徒進入到一個不是只是做事的層次。基督教有一個這樣的問題，就是以為做一些事我們就等於虔誠，所以有些人呢就很喜歡回一些教會，我叫 High Church， 中文叫禮儀教會。禮儀教會是什麼東西啊？很多整個崇拜規限了每個環節是怎樣的，沒什麼變異的，每個環節是這樣做。做的時候譬如他們要讀一些信經啦，或者他們要讀一些的經訓的經訓書裡面所找的經文啦，然後跟著他們就會做一些的，可能個個禮拜都會有聖餐啦，跟著可能有一些時間有一段很長的祈禱咯，跟著有些時間要跪又要站又要跪又要站，跟著唱歌咯。這些叫禮儀教會 High Church。 為什麼人們喜歡回教會呢？因為當回這些教會，我不是說這些教會是錯，但是回這些教會很容易讓人有一種宗教感，因為有些事在做嘛，做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你做下去就真的好像很敬虔了。人是這樣的，有些事給你做一下碰一下呢，你就覺得有一種 attachment 的，又覺得有一種歸屬感的。沒有禮儀的教會呢，就是說 low church 啦，就好像以馬來浸信會這一類啦，那些人就沒有什麼禮貌，是吧？不是沒有禮貌，而是我們不是用一些禮儀來到去將信徒籠落去一種宗教感的。來到這段經文，耶穌要進一步要讓他的門徒更深刻地去學識怎樣去傳道，怎樣去辨識傳道的意思，以及辨識真信主假信主的人。所以這段聖經可以說得對於我們今天作為信徒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提醒。這三部分是怎樣樣呢？如果大家程序表上面有寫的，第一部分我會跟大家一起去看看怎樣去把握由遠方而來的一個盼望，這個副題句怎樣把握由遠方而來一個盼望。接著在第二個的片段裡面，我們會進一步去看到怎樣把握耶穌給人的一個反思的時刻。由到最後的一部分呢，我們會去看看怎樣把握由耶穌他的決定和聖靈所賜的信合而成為的一個信的救恩。我們分這三部分一起看。 啊，第一部分我哋會先去睇第21同第22節。剛才我已經讀過了，這段聖經很特別的，這兩節一開始講耶穌離開那裡去到泰爾西頓的境內去。泰爾和西頓是什麼地方呢？其實泰爾和西頓是一個遠離耶穌當時曾侍奉的一個地點，叫做格尼撒勒。相距的距離呢，大約如果用由格尼撒勒去到這個的泰爾呢，大約是57公里的地方。而西頓呢，是處在於這個泰爾以北的地方呢，就大約如果從格尼撒勒去呢，就要去到81公里。這兩個城市的特點是什麼呢？最大的特點就是這兩個都是沿海城市，剛剛 位處於這個的地中海的東岸。如果大家是有聖經的地圖的話，那你們會看到它正正就是在這個的巴勒斯坦沿岸，或者一個叫做地中海或者大海，你的舊本版本的聖經的東岸。那你會看到呢，特別在泰爾的地方呢，有個尖端突出來，好像一個半島那樣，是一個幾遠的地方來的。耶穌原來在這個時候是刻意退到泰爾和西頓這個境內做些什麼呢？我一陣再去看。不過我們在從這段聖經的時候呢，我們就會發現到一件事，就是原來傳道的工作呢，是有一些刻意的鋪排，有些設計或者有個計劃，去那個地方那裡是要去尋找一些你指定的人。而且同時間呢，也都告訴我知道呢，在那裡有些很想知道上帝的人主動來的。我們看看第22節，他說有一個迦南的婦人就從那地方出來，耶穌去到這個泰爾西頓的境內。在這個時候就是一個迦南地，即不是猶太人來的，迦南的婦人就從那個地方就走出來去找耶穌，迎見耶穌，然後主動地去喊著說，原文聖經說他是一路行走的時候一路叫。所以有時看聖經我們沒辦法，唯有要看看英文聖經，原來這個人是一路行緊，一路咁樣喊叫說，這個喊叫就是苦苦哀求的意思。叫什麼呢？我們看多次，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在這裡他稱呼耶穌為主，並且清楚界定他是大衛的子孫。這個陳述呢，又帶回我們去看回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族譜。馬太其實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時段都提醒給我們，耶穌基督是源自於這個大衛的子孫的遺傳，他是一個君王的身份，是一個主的身份。不過在我們未進入仔細去看這個婦人的要求的時候，我們去看看他是很主動來到去尋找耶穌。所以這幅圖畫是很漂亮，一個很願意拯救世人、全港主信息、上帝信息的耶穌基督，刻意來到去西頓和泰爾，而這個很期望要去得到這個救恩的婦人就主動來到去迎上耶穌基督。這種的主動的尋求是今天我們作為信徒必須要有的一個特徵。今天基督徒呢，你真的要他回去教會呢，真的有些呢，真可以說得說拉牛上樹那麼困難，很多理由的。我自己作為牧者呢，其實就很多時候會探望信徒啦，跟信徒去傾談有關於他，特別會問到他們教會的生活。很多時候問他，你們回去 會怎樣，或者有一段時間沒見你，為什麼你 有什麼困難，為什麼不見你在教會聚會呢，這樣。 我又不是喜歡去追人家約回教會的人，因為我自己相信主動信主的人就會主動來到參加教會的活動，去親近上帝和眾弟兄姊妹一起去有家庭。但是很多信徒你叫他回教會很辛苦，他有各式形式的不同的理由，不過最經典的理由呢，我真的很難答，答不到他。他就說，牧師啊，我很懶咯。你怎麼回答他呢？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遇見一個信徒說，我為什麼你不回教會，我很懶咯，所以牧師我很懶咯。不過最奇怪的就是呢，這些信徒呢，如果你是見到他約埋他一起去旅行呢，不如我們走去阿拉斯加入船好了。不過呢，去阿拉斯加由多倫多都要搭飛機到去到 Vancouver 的嘛，是不是上船？咁然後點樣又咁啊？要搭飛機去咧，咁啊要好早起身喎。如果唔係趕唔到船嘅喎，幾點啊？冇問題啦。我哋凌晨三點鐘一齊喺皮亞遜機場嗰度匯合，跟住搭飛機搭加航，我哋搭得富貴啲，貴啲，因為直航啊嘛，直接飛去啦，去温哥華咁，然後我哋可以搭遊輪啦。你話約佢三點鐘喺皮亞遜國際機場等咧？他兩點半已經到了，然後你見到他的時候，他鬼打咁精神。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呢？無他，分別只是在於一點，他有沒有靈性在上帝裡面。這個迦南的婦人，他不是猶太人，不是猶太人，亦都唔係希伯來人嘅其中一個十二支派一個，但係佢主動嚟到去見耶穌，讓佢再了解多少少啊嘛。佢嘅主動唔係容易噶，佢喺邊度出嚟啊？睇多次，耶穌係退到太爾同西頓嘅境內，呢個迦南嘅婦人從哪地方出來？留意一下弟兄姊妹，那婦人是從哪地方出來？那我們就要問，太爾和西頓是一個什麼的城市來的了？如果我們去稍稍稍稍就我都不敢多說了，稍稍去對這個太爾和西頓這兩個的城市做一些歷史考究的時候，我們發覺到原來這兩個城市早在以賽亞書第23章第7節的裡面已經開始記載，即是告訴我們這個的太爾西頓也很豐富的歷史是存留在以色列這片的地土上面。按照主前五世紀的時候，一位希臘的歷史學家叫希羅多德 Herodotus， 他曾經指出，其實太爾這個城市早在公元前2750年前已經存在了，而這個城市並非等閒之事，因為這個城市是當時腓利士人一個很出名的神子的廟宇的中心地方。這個神呢，大家都會聽過了，這個神叫做海克力士大力神，英文或者希臘文翻譯出來的英文名稱就叫做 Hercules， 不過用巴勒斯坦人的或者腓利士人的術那個原名叫做 Baal Makit， 是在巴勒斯坦地上的腓利士人的大力神 Hercules， 大家都很熟悉的啦，卡通片又有，電影又有，是不是象徵著充滿力量的一位神？為什麼要有一個希臘的歷史學家研究？因為腓利士人本身就是希臘人的後裔來的，是移民去到這個巴勒斯坦地，在當地去生活，然後將當地的土產，特別是橄欖，帶回去希臘。所以希臘人很喜歡橄欖的，是吧？大家去超級市場買的橄欖油都是，多數都是 其實以色列地的迦南人是很靚的。怎樣的？就是從腓力士人帶回去他的家鄉。他們發覺到原來這個城市是腓力士人的一個駐扎重地，敬拜一位這麼重要的神，象徵著神力的地方的一個城市。這個城市也很特別，因為這個城市原本在對開的裏面有一個小島連接著這個 地的另一邊。你說怎樣連接啊？哦，原來有歷史根據。昔日當亞歷山大這個的君王去到攻打這個城市的時候呢，將這個城市完全摧毀了。摧毀了之後，他就於是乎一不做二不休，就將所摧毀的城市裏面的所有的碎片或者碎石全部將它倒曬落海，將那個原本離開陸地的小島連接成為一個好像半島一樣的一個的地勢。所以你就見到在你們的地圖的上面呢，它有一個尖端這樣突了出來，成為了一個半島。而這個半島的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什麼呢？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屏障，抵擋住地中海的大風浪。大家如果即有機會，即我鼓勵大家有機會呢，真的去一下巴勒斯坦地去參觀旅遊一下的時候呢，會去到呢其實巴勒斯坦沿岸地中海呢的沙灘很漂亮，我去過，很漂亮。不過我沒機會落過沙灘，為什麼呢？就是搭巴士經過，因為我們去學東西，就是看看就走了。那個沙灘很漂亮，但是很大浪，那些浪呢動一下都有一兩米，很大浪。當他建築了這個屏障之後呢，就成為了泰爾這個城市的後來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軍事設施。後來這個泰爾城市因為成為了一個這麼特別的地勢，保障了他們的航運呢，就成為一個很富庶的城市。漸漸有很多海運轉口就透過泰爾港來到運入到去這個內陸地。當時其中這個的泰爾甚至成為一個王國，有一個君王泰爾王，他的名字叫海林 Haram the First。 他在這個王朝的管治期間，甚至與大衛所羅門有很多商業的來往。他們將腓力士人挫敗，成立了一個自主的王國。這個發展的歷史可以告訴我們知道，泰爾是一個非常富庶的城市。用今天的例子可以這樣說，它是今天的紐約、倫敦、新加坡這類的城市，舉世是在它裡面去做生意。一個這麼富庶的城市，它北邊有一個稍微小的城叫做西頓，都在它管轄之下。所以曾經西頓城市被稱之為什麼東西？被稱之為一個附屬於泰爾的城，而泰爾都被稱為西頓人的母親。簡單地說，它的富庶延伸到去這個海岸的北邊，於是乎有很多的我們所在聖經找到的一些的商業，譬如香柏木。記得香柏木是做什麼？建聖殿，建這個皇宮，紫色漂染葉都是在這個的泰爾的城市裡面廣泛地去發展。後來甚至泰爾港在這個君王的管治之下，在主前的352年反叛羅馬的統治，於是乎造成了將泰爾這個城市一步一步被邊緣化。不過因為它太富庶，仍然可以一枝獨秀，直至到剛才我們所講到的亞歷山大王，他將這個的城市摧毀，再次摧毀，然後怎樣樣在這個的南邊埃及起了亞歷山大王。在這個這樣的發展的種種的因素之下呢，泰爾港有一個競爭對手，於是才開始沒落。在這些這樣的發展的過程當中，講了一個事實給我們知道，這個迦南的女子婦人從 太以西頓嚟到，即係話我係一個富庶嘅城市出嚟嘅人，我使乜要卑躬屈膝嚟到去喺你面前苦苦央求啫？即係好似喺呢個而家呢個世界，譬如喺多倫多嘅人，多倫多嘅人成為整個加拿大嘅經濟嘅火車頭。多倫多嘅人去到其他地方有一種感覺，我哋係俾你附庶，就算你唔係俾附庶都好啦，你有一種咁嘅驕傲。嗱，弟兄姊妹，呢個正正就係呢段經文俾我哋睇見嘅一個特色。呢、這個婦人嚟到講咗兩句，講咗三樣嘢啊。第一樣我剛才講過了，第一樣嘢他已經清楚地談論到他想講的對象是一位他的主，是大衛的子孫。簡單來說，一個外邦人認了一個猶太人或者希伯來人成為他的主，這個是一件將自己放得很低的一個的身份來去屈膝在耶穌基督面前。他不說我是太以港的人，不是啊，他來到去稱耶穌為主。而這種的稱呼在聖經的裡面不是很多個的，在聖經的裡面有兩批的人曾經這樣稱呼過耶穌是大衛的子孫。第一批是有兩個盲了眼的人，在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七節的裡面有兩個盲了眼的人來到稱呼耶穌是主大衛的子孫。而另外亦都在第二十章第三十至三十一節的裡面亦都同樣講到有兩個盲了的人亦都有作出這種稱謂。而在整本馬太福音的裡面稱呼主大衛的子孫總共有九次，而在這九次的裡面都告訴我們知道大部分的人認得出耶穌的都不是本族的人，認得出耶穌是大衛的子孫都不是本族的人。而來到這裡，這個是另外的第三次被認出耶穌是大衛的子孫，承認耶穌是他的主，就是這個婦人，他轉了他自己那個的委身的對象。第二件事在這裡說可憐我，漁民這個字眼呢 Aleso 這個字眼是意思憐憫，這個憐憫的字眼呢其實在聖經裡面我是絕對不陌生的，因為早在第四章第十四節和第十四章十四節裡面都講到憐憫這個的題目的。是什麼題目？是耶穌憐憫人，於是乎怎樣樣啊，走遍各城各鄉去將主的道去傳給人，然後才醫病趕鬼。憐憫這個字眼我們在先前也講過是上帝的屬性，是屬神的子民應有的一個的屬性。當神的子民要求有這個的屬性來到他生命裡面的時候，因為他同樣是期望上帝給了這個屬性之後，他也能夠可以將這個屬性顯揚出來。第三樣東西，這個婦人說了的是為什麼他要找耶穌，因為他的女兒被鬼附得甚苦。原來他來到找耶穌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他的女兒。這種的陳述在馬太福音這裡也不是陌生的，其實在聖經的裡面先前有兩次的，第一次八章第五節百夫長的請求，百夫長為他其中一個的年青人工人去請求， 另外有一次咧，就喺八章第29節嘅裏邊，嗰啲被鬼附嘅兩個喺墓地當中嘅兩個男人。咁啊，仲有冇第三次啊？有，第三次喺第9章第18節嘅裏邊，喺一個管會堂嘅人，同樣係嚟到去為佢自己嘅女兒去請求，死咗噶啦個女。啊，呢種被請求嘅呢種嘅陳述咧，喺聖經裏邊嚟到呢度係第4次。簡單啲嚟咁講，其實呢個女人係從老遠嘅嚟到迎見一位得意嚟到呢個地方嘅主耶穌基督。雖然佢有一個好驕人嘅城市人嘅生活背景，但係佢唔怕羞愧地到去公眾嘅面前，不斷地展示出佢對主耶穌基督嗰種嘅投入。所以佢話：主啊，大衛嘅子孫。一路冇停過呢種嘅表現，呢一點好值得我哋今日去學習嘅。我哋唔係話恃住我哋自己係某某城嘅邊個城市嚟嘅人啊，我你喺邊度嚟啊？我多倫多嚟嘅，你喺邊度啊？我 New York 嚟嘅，或者啊，我係咩？你係咩人種啊？我係乜乜人種嚟嘅？用呢種嚟到去表揚自己。在人的面前驕傲不已，基督徒不是這樣的表現。基督徒在任何時間的裏面都是向著他的上帝而委身，因此我們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方裏面應該顯露出的是有上帝同樣的屬性。這個女士不是有這樣的表現，她來到對主耶穌基督委身，她來到是懇求耶穌的幫助，她來到不是為自己的私利而去尋求的一位女兒。在這點就讓我有一些反思。很多時候呢，我們做牧者呢，就很多人會走來問牧師，你為我代禱啦，我有些什麼什麼需要啊，有什麼代禱啊，但是有時候我真的不懂怎樣跟他代禱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平日都不願意來見上帝，不願意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上帝，又不參加崇拜，那你叫我為你的需要去向上帝祈禱，我都不好意思跟上帝說。弟兄姊妹，如果你經常都不想見一個人的，不過有日你有事所求，你就見我是他的朋友，你走來跟我說，啊，牧師啊，你幫我跟那個人說，可不可以幫我幫幫手呢？你了解一下，我好不好意思這樣為你開口。當一個人真的認真地委身去請求上帝拯救的時候，他絕對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去不親近上帝。我們剛才先前講過那幾個人來到 向耶穌請求的，那些人就是這樣的情況，主動來到去老遠的都來去找耶穌，管會堂是這樣，百夫長是這樣的，老遠的來到去找耶穌。所以第一點，從這段聖經裡面我們先學識的，一個真正信主的人是會主動來到去把握機會去迎接上帝。第二點就是從這段聖經的第23至26節，我們去看看怎樣耶穌提供一個機會去訓練不單止這個他們的門徒，並且給這個女子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去重新反思她的信是真的。當我們看這段聖經的時候，其實也幫助我們去反思我們自己對主是否真的相信。我們讀一下這幾節經文，23至26節，好嗎？好，我一起打開一起讀。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吧。耶穌說，我奉差遣不 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啊，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哇，這幾節聖經真是，如果你是那個迦南婦人呢，你真的很掙扎，真的很掙扎。不過首先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基督徒成聖的路程是需要在靈性上不斷地進行反思，就好像詩篇第一章第二節，我們經常都成日背了，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昼夜思想的是怎樣，這人變為有福。我們作為基督徒的，由未信主好到現在信了主好，我甚至到以後在永恆的裏面都好，其實我們都在不斷去思想上帝祂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來到這裡，我們看見耶穌一反常態，我們看看第23節耶穌為何一反常態，耶穌卻一言不答出聲。喂，牧師，你剛剛才講過而已，耶穌因為憐憫人，所以他願意走遍各城各鄉主動去面對人，現在你也都說他是特意離開他所處的原本的地方，離開了加利利海，進入到去泰爾西頓，來到了有一段遠路程了，50多-60公里的路程，為什麼來到就說話呢？耶穌是不是玩東西啊？門徒都這樣想，來看看門徒怎麼想。門徒見到耶穌一言不答之後，就來到怎樣啊？就求他說，我們看看剛剛門徒求耶穌講了什麼東西了，他說這個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他走吧。門徒呢經常都表現出好像很尊敬主的，可能真的尊敬主啦，有些真的尊敬主，但可能有些是不是真的尊敬主呢？當然門徒這裡我們要講回12個門徒，或者甚至有其他參雜在裡面的人啦，不過有人這樣說啦，好像主啊，你給個命，給個允許我們，給個權利我們，在這個時候這個女人，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了。這個婦人呢，不要覺得他們沒有禮貌，你這個說法呢，其實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婦人這個字眼呢可以翻譯為這 ladies， 即是用英文說啊，這位女士。不過這班門徒覺得這個女士在我們後面經常這樣叫，喂，又喊又吵，又經常叫可憐她，叫得甚苦，因為她的女兒很苦，請打發她走了。這班門徒好像很尊重上帝，很尊重耶穌基督，不如這樣吧，她這麼麻煩，你給個拿個命令給我們就可以了，我們就立刻按照你的命令遣返她走了，這樣。有沒有留意這個情況啊？很奇怪。我們要 反思一件事，弟兄姊妹，每逢耶穌或者甚至上帝做了一些事是有別於我們的預期的時候，你就不要覺得耶穌好像做些事跟我們作對。其實每每耶穌做一些不是我們預期的事情，很多時候是讓我們去作一個反思，反思就反思了，反思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喂，很煩啊，主耶穌，你給個命令我趕他走了。這句說話充滿著一個陳述，告訴我們知道門徒根本是未曾了解用讓上帝的心思來去看這個局面。有沒有不要忘記這個婦人說可憐我，當一提到憐恤這個字眼的時候， 門徒應該 ring the bell， 應該馬上要提醒翻自己，我要點樣啊？係喎，憐恤係上帝嘅恩慈嚟喎。我前文耶穌講過好多次俾我哋知，佢有冇咁樣諗啊？冇啊！相反，我哋做嘅憐憫嘅相反。唔該，請佢走吧。你俾個命令我哋，我哋就即刻就將佢遣返，好唔好啊？弟兄姊妹，在這些情況之下，門徒原來不了解耶穌的心思，也都不理解上帝的屬性。我們就要問多一句，他們是不是信徒來的？不過問他們是不是信徒，不如反過來，不如問我們自己，我們有沒有上帝的屬性來到去回應上帝給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生命生活，或者我是按自己的心意來活，我覺得要怎樣，我要做些什麼，所以上帝你全部東西要圍繞著我去做。今天的人是這樣的思維，不信主的人是這樣的思維，怎樣的思維，就是全世界要圍繞著他而生活，所有人都要就他，好像所有全世界人顯他那樣的滿足他。門徒都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耶穌你給個命令我，我們就差他走，耶穌就給一句說話給他。我們讀完這句說話，看看這句說話精彩在哪裡。24節，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哦，這句說話一是不說，說了出來之後，這班門徒真的很興奮啊。怎麼興奮啊？咦，這樣是不是耶穌說這個外邦迦南婦人不是以色列人的一份子？耶穌來其實是找回在迦南，在這個太爾西頓地區裡面那些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那裡，他不是想找這個人的，咁意思啊？佢哋會唔會咁樣去領略耶穌嘅一路説話咧？原來耶穌俾佢哋嘅操練一層深過一層，你睇唔睇到啊？你想講就咦，講啲好啱你哋聽嘅嘢喎。不過與此同時，大家有冇留意到嗰、那個迦南婦人喺度聽緊呢番嘅説話，佢嘅心點？和合本的聖經24節，他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但如果我們有機會去看回希臘文的原文的話，這句、這個、說話用了一個手稱之為 double negation， 雙重否定語來到去作出陳述。所以這句說話如果用一個雙層的否定語的話，我們可以將這句說話將它翻譯成為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陳述。我將它怎樣翻譯呢？這句說話就翻譯為，我豈不是被差進到以色列家的迷羊群眾嗎？用廣東話就不是差去這些以色列的迷羊群眾嗎？這句說話如果將它翻譯成為一個 問句的時候，其實就誘發了對門徒的一個重新反思的邀請。所以當我們去讀聖經的時候，為什麼要有時要看回英語聖經或者看回英語聖經，就是這樣的原因。門徒，你想我給個權，給個命令你趕這個婦人走，我是不是真的只是來差進到去以色列的人群當中呢？你們想清楚是不是？不懂聖經的人就以為好了，拿正招牌，拿正 人走啦。但係其實耶穌嘅心係咪想趕呢個富人走啊？我睇埋先啊，好嘛？呢個富人喺度聽緊啊，聽嘅時候點樣樣啊？那富人就嚟拜他。那富人聽到之後，馬上走到嚟耶穌嘅面前，跪喺耶穌嘅面前去拜他，然後同佢再講：主啊，幫助我！這個婦人很恭敬地來跪在耶穌面前，他不單止放下他是一個大城市的城市人來到耶穌基督面前主動哀求耶穌拯救憐憫他的女兒，而且在這裡怎樣跪拜耶穌，再稱耶穌為主啊，第二次稱為主啊的時候，他不理周圍的人怎樣想，他的心認定了耶穌，他就一心認定耶穌是主，冇二心嘅，然後點啊？求耶穌幫助我吧。我哋又睇埋耶穌點樣答佢話。耶穌喺呢個時候就回答佢：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或者扔給狗吃啊！好多人，我唔知。自從我進入了基督教會之後，我發覺啲中文咧，俾佢讀到都唔知邊個係正音，都唔緊要啦，即係掟俾狗食。嗱，呢句説話係點樣咧？好有趣嘅，喺原文聖經啊，佢話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原來喺呢句説話嘅不好呢個字眼啊，原本係分離出成句嘅主體嘅，即係話唔係話。用廣東話講咧，就話唔係幾對版嘅喎。咩唔對版啊？拎兒女嘅餅掟俾狗吃，將俾我兒女原本食嘅麵包，將佢掟俾一群狗啊！嗱，呢個狗唔係一隻狗啊！弟兄姊妹，唔係一隻狗，係一群狗。OK， 所以睇英文聖經有 dogs， 唔係一隻狗。呢個唔係淨係講一隻狗，呢度係講一群狗。耶穌喺度講緊一件事。喂，唔係幾啱數喎，計數唔係咁計嘅喎。嗰啲麵包原本係俾我啲仔女養生生存而食嘅喎。我點能夠將養我子女嘅麵包掟咗俾啲唔係我子女嘅人啊？狗，有啲人就喺呢度大作文章啦。我自己在教會裏面聽這段聖經聽了很多次，很多牧者說狗呢，很多人就花很多神仙純舌去研究這些什麼狗呢，這種狗呢其實可能是家犬啦，人養狗啦，或者野狗啦，或者還引申到說狗就是描述所有外邦人的，特別是那些撒瑪利亞人，因為他們摘了猶太人的與外邦人的血統的人，這些人就稱為狗咯。很多種不同類型的解釋，對這些狗有很多的議論。在這裡我不想跟你大家討論這些狗是哪種狗，因為耶穌也不是跟你研究哪種狗，耶穌只是在這裡想表達了一件事，麵包原本是給我子女的，如果給了他就可以生存，如果我不給他拎走了扔了給狗，我的子女就不能夠生存，我會怎樣做選擇？耶穌在這個時候跟一個這樣的迦南婦人來講這番說話，我相信耶穌這樣說對這個迦南婦人是一種很大的衝擊來的。我來找你幫忙，我來找你求你幫助，我要跪埋你，我稱之為你，稱你為我的主了，你還說一番這樣的說話，即是你只是照顧你猶太人，不照顧其他人啦，是不是這樣啊？弟兄姊妹，耶穌在這裡要告訴這班門徒，你在看著耶穌是不是根本就是照顧猶太人，不照顧其他的世界的人？那我就想問，如果耶穌是這樣的時候，你現在今天的信主是不是多餘？耶穌說這番說話提到狗 是狗有個特色。狗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只能夠在桌底之下等候。如果你養過狗的人，你都會明白的。我由細到大屋企養狗，我很喜歡狗的，我真的很喜歡狗，都沒辦法現在養狗。狗有一個特點的，狗每逢主人吃飯的時候，它會跟主人一起埋檯的。然後隻狗怎樣啊？就會坐在你的腳旁邊在那裡等。不要理是野狗好、家犬狗、什麼狗都好，狗的特性就是這樣。它為什麼要坐在等在你的主人的腳底下呢？狗有一個特點，它等候。等候如果有一些機會從台面上面主人跌了一些東西下來，但是它就立刻走去吃了它。我記得我小時候我家養了一隻狗，那隻狗叫旺財。旺財很聰明的，不過旺財的命不是很長。旺財的特點是什麼呢？我的狗吃飯就埋檯，就在我腳底下等的了。我記得我小時候我試過有次我媽夾一塊燒鴨，我很喜歡吃燒鴨。小孩子拿筷子不太厲害，吃吃下夾夾下燒鴨夾起的時候，轉扇筷子咚咁跌落個身，咚咁跌咗落地。咁通常就會諗住，哎，快啲嗱嗱臨執翻佢先啦嚇，食唔食得一件事啦，係嘛？最驚阿媽啦，係嘛？但執翻先啦，你都唔使執嘅，你一跌落去啊，嗰只阿旺財就已經釘咗佢噶啦，好快。快過你搬低身。狗的特色是什麼呢？就是這樣。在這段聖經這番對話裡面，對於門徒來計，他們自認自己是屬於以色列民的一份子，我們就是神的子民，我們是上帝的兒女。既然耶穌來到講到這樣，這個的救恩是他來到當中，去我們的當中帶領我這班迷失的人，而家你竟然要我哋將呢個救恩轉嫁俾呢個婦，即係分享俾呢個入迦南嘅婦人。喂，咁係我哋嘅損失。但同時可能反映出佢哋嘅靈性上面嘅吝惜，未了解到上帝嘅憐憫人嘅心腸。呢番嘅對話對門徒是一個反思的作用。對於迦南的女子來計，沒錯，我是一個外邦的女子，我沒有理由來到要求，我沒有理由來要求耶穌來到可憐我，因為我根本就不是猶太人的一份子，我不是希伯來人，不是你的一份子，不是你的兒女，你不分給我是應份的。我再沒有理由來到你的面前，但是我只能夠做到一個樣嘢，在你面前跪拜。你知道嗎？求上帝給一些東西我們呢，就不可以用死錢買的，但信耶穌這件事呢，我們就必須要死前難打。如果耶穌說我不想再 你來跟從我，你應該有一個真正的信徒，你應該跟上帝說，跟耶穌說，不行的，主，我真的很想跟隨，因為我自知我自己有多醜惡，有多少個罪，我不跟隨你不行啊。如果你是這樣的態度，你就是這個迦南婦人。弟兄姊妹，原來信耶穌的人是會把握時機，來到在 任何的時間的裏面來到去相信主。耶穌給了這個的對答，是讓他們彼此反思。今天你和我看見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有沒有這種反思呢？第三部分就是看這個婦人怎樣把握到在耶穌的決定和聖靈賜給他的信之後所成立的這個救恩。我們一起看看，從第28節我們看看，好不好？第27和第28節，好，我們一起看。婦人說：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願的給你成全了吧。從那時候，他女兒就好了。聽不聽到啊？這個婦人在這個時候正正就講到剛才我所講狗的特性。狗的特性是什麼呢？婦人第三次對耶穌講主啊，第三次肯定我是跟隨你的，你是我的主。他說你沒錯啊，沒錯，沒錯是什麼？我不是你們 猶太人一份子，沒錯，你是來到以色列家的當中尋找迷失的羊，沒錯。不過我雖然沒有這份的身份，我甘願都好像活像他們在台下面的狗一樣，等候在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我不理有什麼跌下來，那隻是燒鴨好，是乳豬拼盤好， 是一條菜好，是什麼都好，甚至可能跌了兩粒飯下來都好，只要由台面跌下來的我都一一等候食用，我都接受。你不需要特別關顧我的主，跌下來的我都受了。因為這個緣故，耶穌回應這個女子了。有沒有人回應你？這個婦人在這個時候得到一個正面的回應。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穌看出這個婦人完全明白到他根本沒有理據去要求耶穌幫他，但是他那份懇求的憐憫的心願是隨著信心而帶到耶穌基督面前。在這個時候，當他願意提出到連碎渣兒跌下來他都肯接受的時候，耶穌看見這個婦人他的信就藏在他當中，於是乎耶穌就作出這個決定，你的信心是大的，作出一個評語。然後耶穌說：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吧。這句聖經我其實很想用多些時間跟大家剖析這句說話，不過有個規限，時間的規限，不過簡單一點說，一個人的信其實是會直接影響到你得救與否。留意一下這句說話，耶穌說照你要的給你成全。其實這句說話的原意是說耶穌按照你的信心的程度，然後去給你成全的結果。所以耶穌說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所得出的成全的結果就是大的。但我先前已經說過，信心有小有大，其實不是大小的分別，而是完全與不完全的問題。 耶穌講你嘅信係完全嘅時候，你嘅拯救，你所期望嘅就係完全嘅拯救。咁就引申一個問題啦。如果你嘅信係信啲啲嘅，咁主要為你成全嘅就係啲啲嘅啫喎。如果你嘅信係得一半嘅，主咪為你成全一半咯。但主喺呢度決定嘅係由你嘅信有幾多去決定個結果啊。咁你有咩信？有咩程度嘅信？點樣嘅信呢？如果呢個婦人只係信啲啲嘅，佢個女兒就只得啲啲嘅拯救。但如果佢嘅信係大嘅、完全嘅，佢個女兒就可以從被鬼附當中脱離出嚟，完全脱離呢個苦惡。弟兄姊妹，呢個仲有其他嘢講啦，因為講唔曬咁多。今天我哋成日都話恩典係白白嘅，成日引用呢句説話。咩叫白白？我首先喺度講得清清楚楚同大家講，恩典係白白嘅意思係指上帝係冇保留地主動將恩典俾我哋，冇前設地俾我哋，呢、這個叫做恩典係白白嘅。但恩典唔係平價嘅恩典，因此恩典唔係平價嘅時候，就只會係俾嗰啲曉得珍惜恩典嘅人先至可以得到。所以耶穌唔需要催逼人去領受恩典噶。我再重新講多次，耶穌唔需要催逼人去得到佢恩典，因為如果你係完全嘅信喺佢裏邊，呢、這個恩典就完全喺你裏邊。並且你嘅信係持續地維繫著你所得著嘅恩典的結果。所以當我們看回這句，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這句聖經呢，耶穌在這裡這樣說，英文 But woman, your faith is great, let what you want be done for you。 這句說話和和合本的翻譯有一點的分別了，就給你成全了，不是一件完結的事來的，不是一次的事情来的，是你的信一路按照着你的信一路持续地去成全。这个就是英语翻译翻原文圣经 Let what you want be done for you 的意思，持续地去按照你的信去满足成全。当一个人期望得救的时候，你的信在上帝的里面的时候，你的拯救就会永永远远存在住。这个就是救恩的神学，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持续的得救就可以得救，因为你有持续的信。所以弟兄姊妹，一次得救永遠得救這種基督教的術語，其實是一種在救恩上面一種欺詐的陳述。不過很多信徒很喜歡聽，因為這句說話說出來是很適合那些沒什麼投入在上帝裡面的人，很滿足他們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的那種心態。但即使是保羅亦都重複又重複地說，他自己並不以為自己已經得著。最可憐、最可怕的教會、最可怕的牧者，就是不斷用這句「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來欺騙信徒，欺騙你存留在教會的裏面，以為你自己已經得救在主的裏面，其實你已經身在這個的陰間的當中。這位迦南的女子期望的是 卓下的恩典。他不要求很风光地与主人同埋喺张台上面一齐食，唔系台底下你跌落嚟嘅都已经足够。弟兄姊妹，你嘅信，我嘅信，系咪都系咁样？求主帮助。不要被很多教會裡面那些傳道人，即是說他有多出名都欺騙你。信主是一個持續的信，所以我經常都說悔罪是 repenting 不是 repenting， 不是一次，不是已經以前的事，而是持續的事。要一起留心。慈悲的天父，多谢你俾我哋喺呢段圣经里边睇见一个咁重要嘅救恩嘅神学。因为富人嘅得救系因为你赐予佢嘅信，让佢对你嘅完全嘅委身，佢三次承认主，就俾我哋想起嗰位三次不认主嘅门徒彼得。我哋会唔会系？好像三次不認主的彼得的光景，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好像那位三次不認主的彼得有悔罪之心回到主前。我們今天不是完美，我們信真的有時是對如同一個不信的人，但是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份这份仰望、恳切期望、卓下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